生活是一幅伟大的画作，它会交织出让人惊艳的色彩。
让我们一起化身为生命的毕卡索，
尽情挥洒。
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是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的单元生活百样。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池上河谷坊创办人魏瑞廷创办人，以及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应用学士学位学程主任林梦香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所以刚在上一段的最后呢，我们来提到了就是现在的米其实也可以做成精品化了，
只是因为我们台湾的米齁，或者是其他的农产品，它都会用一种比较 local 的诉求去做它，所以你就会让你觉得说它好像比较低价一点点，我们的印象啦。那今天你如果把它塑造成精品化的话，那其实你拿来送人，你就不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很本土的东西。
是的，是的。其实，在过去也有一家文创公司叫掌声鼓励，它也在做类似的事情，把它做得非常漂亮的包装，后来延伸到姜茶啦，甚至到其他去，我觉得很不错。哇，这些呢都是台湾未来很重要的希望。
而且我觉得刚刚听这个创办人分享，我觉得蛮感动，真的有做到这个传承，还有关怀这个土地。所以也要来请教主任，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话，区块链还可以为农业或者说台东带来哪一些的发展呢？
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之中，瑞廷他做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第一个呢，他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因为区块链是帮助你反映出你最忠实的那一个信任而已。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所看到的，他走出了他自己品牌跟行销的路。所以刚刚瑞廷提的非常好，就是其实他已经先破我梗了，我本来下一个本来要讲传承他已经讲完了，那我也知道讲传承了这样。不过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把这个 chain 啊留下来给下一代，他可以追踪以前发生什么事情，去做出不同应变的一个思考。这个就是一个台东要去思考他的事情。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例子是说，因为有这样子区块链的一个进步，所以我们可能从农田到餐桌，以瑞廷现在的规模来说，他的确可以做到这样子的部分，那他就可以把这样子的市场跟这样子的占有的渠道跟他的方向把它去巩固。剩下的他可能量没那么多的这个农夫，或者是他可能没有办法有做这样子实力的这一些农民，他可能要再去跟精进他的技术，在之前的要去做处理。那我们也看过很多的文献，很多的研究者他们会认为，当今天区块链用在稻米或者用在农业这个阶段时，他应该可以建立自己的 P2P。 可是这边就要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销售的媒介，或者你没有办法自己成为另外一个可以自产自销的方式时，你势必还是得靠着其他正在流通的管道。所以我觉得在区块链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提示或者是提醒像台东或者是其他有志要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政府机关，你要去思考的是，我要用区块链来帮助像瑞廷这一些人可以建立自己的商模，很好，可是在其他的部分反而可以用区块链去帮助他透明化。透明化的过程之中去检讨说，中间的这一些农民的本来可以赚到的利益，或者是他今天的成本发生了什么事，让今天的稻米或者是今天这个农业没有办法能够蓬勃发展起来。所以呢，当今天疫情发展之中，瑞廷他的那个稻米是逆势成长，那我们就可以去思考哪一些农产品是可以走瑞廷这边的路，哪一些的农产品是可以走原来的路，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让它的价格更透明，让消费者知道。因为当今天如果市场上只存在一种商模的时候，那个价格其实是我们要的价格嘛，这是我们必须要去真正的去行事跟反思的地方。
谢谢主任的分享。其实在区块链的这个运用当中，刚才主任特别提点了，
对，
非常的透明，而且呢透明到有实力的人可以站出来。今天你真的要足够的实力哈，然后我们不怕人家去检验，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真正是遂行区块链发展的一个目的。
对，
所以我觉得蛮好。第二个是刚才也再次重申了，就是它的传承，就是如果能够有一个类似像操作手册那种概念，未来纵使没办法种出那么好，可是至少也可以去跟随，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的一些手工艺甚至是稻作等等的这些技术都是非常重要的无形资产，那这个当中如果没有办法传承下来是很可惜的。那另外刚才主任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在整个台东的这个区块链的一些运用，我觉得也是有趣的。当然它可以扩及到不同的一些产物啦或领域，那当然在虚拟货币它 也是区块链的第一阶、嗯、所以我想在虚拟货币甚至未来虚拟代币的运用也可以去促成一些生态圈、嗯、我想这些呢在瑞廷的构想当中应该能会陆陆续续的去完整它、嗯、所以呢我对瑞廷就越来越感兴趣了，因为就我所知你是毕业于这个屏东科大的森林系 对, 对不对，后来呢也在中兴大学森林所的博士班就读，那听说你也在公务机关有服务过
对,、啊、
对，然后这些经历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因为你现在回到了这个算务农对不对、嗯、而且是科技青农，过去的这一些累积这些脚中对你来讲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以前读森林系就是现在的一些生态概念是从那边过来的、嗯、所以很多人都问我说你怎么会对这些东西非常的熟悉、啊、我说这就是以前书上教给我们的、嗯、只是我把它运用在我的农田里面去而已、嗯、哼哼，那至于在公部门的部分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对政策上的一些敏感度的部分、嗯、可能我认为不太好的地方啦、嗯、那你可以去用另外一个方式去把它呈现出来，让当局去看到。之前宜兰大学就有老师上、嗯、上上个礼拜去吧，他说他们现在拟定就是未来的农业的发展的方向。嗯，他说那我就会用你的案例把它丢在这里面、嗯、那其实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这个东西是可以去做的，嗯，而不要再去朝比较保守式的方式去做、嗯、其实应该农业要往更科技化更国际上去走。嗯，那其实举一个例子好了，过去我们可能有一个产地认证，那这个产地认证有可能只是乡公所给你的，嗯，但给你的几万张你可能不晓得，嗯，那你今天是区块链的话，我有你的面积，我有你的产量、嗯嗯、在审核的公务人员的部分他就可以针对这个面积去做这件事情、嗯嗯嗯、那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些东西是可以合在一起去做的，那我就是从我的读书的过程跟一些步入社会的一些接触到的东西其实在我现在的上面全部都有运用到、嗯、
我听到了两个概念，一个就是心力，一个就是防弊，
对，
嗯，我觉得蛮厉害的哈，都可以做这样子的运用、嗯、那我更想请教瑞婷，就是、嗯、其实我们在整个大学教育它也面临一个改革跟转型的过程、嗯、所以呢我们常提到说要学以致用嘛，然后要学用合一，可是呢在您的身上还有我们过去整个节目来的这么多的这些来宾当中，其实我们发现其实学可能是ABC 可是用可能是 DM、嗯、就
合不起来，
他开始在做跨领域了、嗯、但是像您刚才所提到事实上之前所学的它并不是白费的，因为在后面它都有产生了影响、嗯、所以在新的时代来看，就是对您来讲学跟用之间它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您也建议这些学子们呢在未来应该要怎么样去认知啊？
其实每次去学校跟学生们去讲自己的过程的时候、嗯、我都跟他们讲，如果我能够再早十年前听到现在这个人跟我讲这些事情我可能不会这么晚起步，嗯，因为讲直接一点，当学生就觉得学校教的好像都是没有、嗯、没什么用的学生会这样子想啦，嗯，
对、啊。
但是你在十年后或者是五年后你遇到你想要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欸，其实以前的课本上面的东西真的是有可以用在这里面的、嗯、所以我们当时在做生态东西我还是会回去翻我自己以前的生态课本、嗯嗯嗯嗯、那里面有一些理论就是现在应用的、嗯、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学校他就会找一般外面的，就是可能不一定是老师，有可能是相关的、嗯、对、嗯、那他来跟你讲这些产业怎么去应用的时候你就会去想、嗯、那他就会想哦，我昨天老师上了这门课我该应用在什么地方、嗯、有可能他毕业的时候他就会朝这个方向去做、嗯、对啊，并不会说森林系的学生毕业就是去考公务人员或者是林务局就这样子而已、嗯嗯嗯、那其实你林业农业本来就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你可以把森林的概念是一个比较大的尺度或者比较粗放的，你把它变成是比较精致的农业去做、嗯、那其实是可以运用在一起，所以应该是说现在的学生我在想会比以前幸福多的是因为有夜市会进来跟你们去做分享、嗯、啊，以前是没有啊。从民传大学主任这边来看，那之前去跟学生做分享的时候，其实有学生就会想哎、欸，怎么会务农也可以做成这样，应该他们认为说农夫就应该是要脏脏的累累的流汗臭臭所以你把农夫的形象先颠覆掉之后、他会觉得说哎、欸，务农其实是一个也可以干干净净，可以是在就在时尚杂志上也可以看到你的、嗯、其实农夫他学生对于农夫这件事情就会去翻转过来，
是这就其实就是跨领域的概念、嗯、就是把自己的原来的领域再乘一个什么东西上去、嗯、就创造了一个新的工作机会、嗯、一个工作领域、嗯、就是像我们李博士呢也常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很多工作在消失当中，可是有许多工作是不断的被创造当中、嗯、所以创办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哦、嗯 在我们过去的节目当中呢，其实主任也会提到，就是学用之间的结合，就是体验跟实践。您觉得在这些过程当中，会对这些学生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就是因为看到了瑞婷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然后也是一个农业跟科技结合非常重大的例子，所以呢，我们就特别邀请了那个瑞婷呢，真的是不辞辛劳，从台东直接搭了飞机，就直接跑到学校来，就是为了跟学生分享了3个小时他的一个历程。
好感人。
那3个小时其实坦白来说，那个学生震撼度是非常大，对，因为他觉得说一个农业可以做到这么样子的，可以叫潮吗？基本上来讲，它是一种
潮
流了，
潮流的潮，
对对对。那带动了这种潮流，其实他们会觉得是一个偶像啊，对。那当然我们告诉他们，就是这个偶像他所产生出来的非常多的扎实的基本功，你必须要去理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刚刚有提到很多颠覆或者是农民的这些既有的概念，那这些刻板印象其实常常升值在我们对于某一个事物上面很错误的定性。那刚刚又提到的是瑞婷有提到呢，很多的东西是哎你怎么会这样，那我以前在书本上有学过，所以其实书本是很多先辈们他们智慧的结晶，可是在现在的年轻人里面呢，他却素食文化的一个这个盛行，所以他想要快速的获得懒人包，过去的事情他可能抛弃也不去学，所以他等于是有学到行而没有学到实，那这是一个很麻烦的地方。所以学用合一其实就是在讲实跟行都必须要能够合一啊，要说能够内外要相称，所以如果要学像瑞婷的潮农也可以打扮跟他一样，但是你没有那一个农民的本事，种出来的东西没有办法能够获得这个接受，对。那这些务农的部分，我想瑞婷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所以他来自于他妈妈他爸爸那时候从以前教他的东西，虽然他中间有一阵子可能对于这个农业比较没有特别关注，但是他还是终究回来了，这就是刚刚回到瑞婷所讲的传承，对。你今天最大的这一个优点就是来自于家里跟以往教育你的那个传承，他只是想要把这个传承给发扬光大，所以其实在过程之中体验跟实践也好，或是体验活动，我们就是带学生去了解这个，所以其实要不是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本来就已经有跟瑞婷约好，我们会把整个学院的学生都带过去，去台东要去拜访一下瑞婷那边，等一下他那个神之米的那个招牌已经变成是另外一个路标了，这个你在书本上请多少人来演讲都没有用，
学不到，
你就是去看过一次才会去理解他是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东西，你就去融入他的生活，你跟着他生活一次，你跟着他早上出门，好体验一次这种所谓的农耕的生活，他除了有这一些好看的一面之外，他还有务农完毕之后他可能就累瘫在上面，对，他可能就缺水了，然后甚至有可能又受伤了这样，所以其实这种东西如果你没有让年轻人去理解这个东西，是你跟他讲农业的销售，或是农产品上面的处理他不懂，所以其实三人行必有我师啦，那因为你跟他学习之后取得的这些自然的信任，你自然就会有体会，然后再回来结合科技的东西去做，你觉得你回来的地方你应该可以做些什么，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体验的价值，我们也非常希望透过教育的力量让这个部分让学生知道，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更希望让各地的乡镇的既有的这一些人他们也要知道他们今天每一个所存在的地方的价值点是什么。
谢谢主任。像你知道为什么男生在聊当兵的事情就聊不完？
共通的回忆吗？
对，你能够体会吗？
不能，
因为你没有当过兵。所以其实很有趣，刚才主任
要从军了吗？
不了不了，那是木兰的事情。okay, 谢谢主任刚才提到，其实他刚才讲到一句话，就是说你跟着他过一天或者过10天过一年试试看，我觉得在当中呢，从食衣住行娱乐，然后这个晨起啦，日入而息等等之类，我觉得我们当兵的时候也是类似如此的。我们这时候会有共同回忆是因为它不是每天都是欢乐的，它里面有哭有笑有闹然后有泪啊，每一个人在谈他的那一块的时候，虽然大家都是不同的军种，来自不同的军营，可是好像都有共通的那个特质，因为它有一些属性是相同的。那就像刚才主任跟瑞婷所分享的是一样，今天我们都在从事这些事情，可是有一些事情是相同。第一个，对于台湾的荣誉感是相同的，第二个，想要回馈给这个我们的村里或者是我们家乡的这件心意也是相同的，第三个是想要把我们所学的东西能够学以致用，它也都是相同的。所以我记得我有读过这个瑞婷的一句话，就是你说比起农夫呢，我更觉得我自己像老师。
很香啊。
然后呢，你说你也希望呢，把你所拥有的这些技术，能够给地方上一些比较弱势或者是不喜欢念书的中辍生拿去用，那好好的种田，能够有稳定的收入，他就不会走错路。其实在读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感动的，而且我可以想象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的那种心境。我也更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听到这句话。除了这句话之外，您还有没有哪一些要再跟我们这些新兴学子们来分享的呢？
其实就会讲这一句话是因为我自己本来就不是喜欢读书的孩子啊。刚才讲有可能就是走偏的那一个，对，我老爸就说你如果不读书哈，那你就是到田里面去工作。嗯，所以想尽办法都一定要离开家里这件事情。嗯嗯，所以主任有提到说我根本就不是想要回去务农这件事情。嗯嗯，所以当时想离开。嗯，当时考上大学的时候也不想要再回去。嗯，考上去之后到研究所，那我回来的时候就是想说是不是应该可以让，因为我回到就是我们自己的村子里面去。其实很多学生就是因为家里没有钱，那他觉得说可能大家都不会在乎他，那他就可能就走偏了。那其实应该是说我看到这个时候会觉得好像是以前的自己这样子，就刚才讲了，如果能够当时有听到这些人讲的东西，或者是有谁给这个人一些鼓励的时候，其实原则上人是不坏的，他还是有可能回到正轨上面去。那其实我让他们看到是说，因为池上是一个农业的乡镇，那其实大家都觉得说建产业建个稀奇，那其实你今天在务农有赚到一些钱的时候，其实你告诉这些学生说不喜欢读书没关系，那其实你可以回到家乡里面，你可以去政府有放一些地，或者是有一些人是代耕的，你可以做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可以让你赚钱的，
是，
那可以让你得到尊重，而不会像是你可能去学坏了，那这时候学生才会真正回到正轨上面去了，而不是做错了然后家里的人就骂，然后大家就说啊这个就是坏孩子什么之类的。
是，
其实以前我也被讲过坏孩子，所以这些东西就会在心里面会有这个东西出现，所以我才会讲说如果能够帮助这些人，其实弱势的部分我最需要就是去给他一些关心。其实你有时候一句话说，你很强很棒，但这个我们在以前是听不到家长跟我们讲这些东西啊，尤其是农业社会的家庭，他就是以成绩来论断你这个人。
对
对，那所以以前我们就会是就是希望说家人能够给我们一些鼓励，但做到现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到前一阵子父亲才跟我讲说你做这个好像做得蛮有成就的，其实那个在你的心里是一个非常很踏实，就是很开心啦。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未来的学生们哦，我们会给他什么鼓励，就是把我所有的过程能够尽量的就是告诉他们，但是不要让我们再去走错的路。因为错误我尝试过了，那我把正确的路告诉你，你就往这个方向去走就对了。你可以省掉很多浪费掉的那些时间了。
谢谢瑞婷。其实我们今天晚上来了两位教育家，瑞婷是从他的实务工作然后走回课堂，那蒙翔主任从他的课堂上落实到实务去，两位非常了不起的教育家。各位听众未来呢到了台东，不要只记得金城武术，
对，
还要记得去看一下这个瑞婷的神之米，还有相关的这些农田啊，还有相关的一些科技的结合，我想这样子对台湾会有新的认识。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今天讲科技这么高科技的东西可以听到那么温暖的
话。
我刚才你要哭出来了。好，所以今天呢我觉得很开心，我可以有这样的听到这样的分享。好，那么在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我们两位专家，感谢我们池上河谷坊创办人魏瑞婷创办人，以及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应用学士学位学程主任李蒙翔主任带来精彩分享。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谢
谢，
谢
谢，
拜拜。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水鸟稻米香蕉香蕉玉兰花，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比武兰绿一起山林，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水鸟稻米香蕉
香蕉
玉兰花，我们的名字叫做美丽，
在我海洋中最瑰丽的珍珠 Formosa 美丽 Formosa